第七章，洗礼与圣灵的恩赐。
单单水的洗礼，缺少火和圣灵的洗礼是没用的，两者是必要且密不可分的。
约瑟·斯密的生平。
在约瑟·斯密的时代，苏克汗纳河水量丰沛，绵延于林木丛生的森林中，流经起伏的山丘和田园，这是宾夕法尼亚州最大的河流，是宾夕法尼亚州哈茂奈附近的主要景观。由于这条河离家不远，地点安静隐秘，先知时常到那里思考和祈祷。先知和奥利佛·考德里在1829年5月15日就是到这河边祈祷，求问有关洗礼的重要。为答复他们的祈祷，施洗约翰显现，授予他们亚伦圣职，并吩咐他们互相施洗。他们所寻求的祝福，如今可以用正确的方式，而且有神的权力和权柄来执行了。他们走下河中，彼此施洗。按约翰的指示，约瑟先为奥利弗施洗，然后约瑟按手在奥利弗头上，按立他亚伦圣职，而奥利弗也照样按立了约瑟。先知回忆道，我们体验到从我们天父而来的伟大而荣耀的祝福。我一为奥利弗·考德里施洗后，圣灵就降在他身上，他站起来就预言了许多快要发生的事。然后他一为我施洗后，我也有了预言之灵，我一站起来就预言了有关本教会兴起的事，其他与本教会有关的许多事情和人类儿女这一代的事。我们为圣灵所充满，因我们救恩之神而快乐。约瑟·斯密历史第一章第73节。洗礼的祝福很快就扩及其他信徒。五月下旬，先知的弟弟萨姆尔到哈茂奈拜访约瑟和奥利弗。先知说道，我们努力说服他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福音即将完整的启示给世人。萨姆尔得到对这事工的见证，奥利弗·考德里便为他施洗。萨姆尔后来回到父亲家里，热烈的荣耀赞美神，而且被圣灵充满。同年六月，先知为哥哥海伦施洗，他很早就对先知的信息深信不疑。约瑟记录道，从此有许多人成为信徒。我们继续指导及说服的那段期间，有些人受了洗。先知特别高兴看到他父亲老约瑟·斯密受洗。先知深爱父亲，摩罗乃首次来访后，他父亲是第一个相信他信息的人。老约瑟·斯密在1830年4月6日教会成立当天受洗。先知的母亲露西·麦克斯密回忆道，约瑟的父亲自水中出来时，他就站在岸边握着父亲的手喊道，我活着看到父亲受洗加入耶稣基督真实的教会了。他将脸埋进父亲的胸怀，喜极而泣，一如古代的约瑟看到父亲从埃及地出来时那样。教会成立当天，许多先前受洗的圣徒借由麦基洗德圣职的权利接受了圣灵的恩赐。约瑟·斯密先知再三强调洗礼和圣灵恩赐的按手礼两者的必要。他说，单单水的洗礼，缺少火和圣灵的洗礼是没用的，两者是必要且密不可分的。人必须从水和圣灵而生，才能进入神的国度。
约瑟·斯密的教训。洗礼教义是获得超生所必须的。
神在地上 也在天上安置了许多记号，如林间的橡树、树上的果子、田野间的青草，都是记号，表示那儿曾经埋下种子。因为主的法令就是要每一种带着种子的树木、植物都各从其类，不会依照任何其他律法或原则而生长出来。根据这同样的原则，我坚信洗礼是神制定的记号，让相信基督的人接受，以便进入神的国度。救主说，因为除非从水和圣灵而生，否则不能进入神的国度。见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那是神为人类进入他的国度所定定的记号和诫命，企图以任何其他方法进入的人是徒然的，因为神不会接纳他们，天使也不会承认他们所做的是可被接受的，因为他们没有服从教义，也没有留意神为人类的救恩来准备自己，使他们有权利接受高荣荣耀而制定的记号，并且神已下令所有不愿服从他的话的人必难逃地狱的刑罚。何谓地狱的刑罚？就是要留于与不服从他诫命的那群人为伍。洗礼是我们对神、对天使、对上天表示愿意遵行神旨意的记号。天下没有另外一种神所定定的让人类能到他那里得救并进入神国的方法，除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和赦罪的洗礼外，任何其他途径都是徒然的。然后你会蒙应许得着圣灵的恩赐。阅读圣经神圣的篇章和研读先知使徒的话语时，我们发现洗礼是和救恩最紧密相连的主题。我们知道洗礼 baptize 一字源自希腊文，意即浸没。谈论这主题时，提到耶稣亲身的吩咐及委派是很适当的。他对十二使徒，当时应该是十一位使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马太所做的记录，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至二十节。我们在马可福音读到下列重要的字句，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至十六节。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官，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您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您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德慕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至五节。耶稣针对水的洗礼所给予的这强有力的答案解答了这个问题。如果神真的是昨日、今日、永远都不改变，就难怪他会如此肯定地做此伟大的声明了。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六节。天底下没有赐给别的名或执行别的教仪可以让人得救的。难怪使徒说，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就要从死里复活。哥罗西书 第二章第十二节，无怪乎保罗需要起来受洗，洗去身上的罪。见《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七至十八节。
在各福音期，圣徒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教会在世上盛行的各个时代，那些身为教会前辈的古人，都是透过洗礼进入国度的。经文说得很清楚，神是不变的。使徒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所有相信的人。他们也告诉我们，生命和不朽要借着福音彰显出来。见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都相信经文上说的都是事实，说过的也都会实现。因此，我们有足够的证据从圣经中证明福音永远是相同的，满足福音各项要求的教义是相同的，主理教义的人员是相同的，由那些应许而来的表征和果实也是相同的。所以，由于挪亚是宣讲正义的人，他一定以受洗并借着按手而按立圣职等等，因为这尊荣无人能自取，唯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见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并明白，如果有人犯了罪，不论在世上的任何时代都必须悔改，那根基已经立好，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因此，如果亚伯是正义的，他必是借着遵守诫命才成为正义。如果以诺正义的足以来到神的面前并与他同行，他一定是借着遵守他的诫命才做到的。每一位正义的人都是如此，不论是宣讲正义的挪亚，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与神较力且得胜的雅各，还是那祭血基督并依诫命带来律法作为师父带领人们归向基督的摩西，甚至没有犯罪不需要悔改的耶稣基督本人，依照他对约翰慎重的宣告，现在让我接受洗礼，因为不服从此项教义，没有人能进入那国度。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见约瑟斯密译本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四十三节。如果约翰和救主耶稣基督都理当受洗以尽诸般的义，那么每一位寻求天国的人当然更应当照样做，因为他就是门，任何用其他途径爬上去的人就是贼，就是强盗。见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至二节。救主肉身来临前的古早时代，圣徒奉将要来的耶稣基督之名受洗，因为从未有任何别的名世人可以借着得救。他在肉身中来临并被钉十字架后，圣徒就奉那位被钉死又从死里复活并升上天去的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他们能在洗礼中像他一样埋葬，并像他一样在荣耀中起来。正如只有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见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至六节。同样也只有一道门通往至福的住处。
到达负责年龄前死去的儿童不需要受洗，耶稣基督的赎罪已救赎了他们。
洗礼是为了赦罪，儿童没有罪。耶稣祝福他们并说，做你们看到我做的事。儿童都活在基督里，年长的人则要靠信心和悔改来活在基督里。有关儿童要接受洗礼或洒水礼，否则就要在地狱受苦的教义是不真实的，这既没有经文根据， 也不符合神的本性。所有的儿童都经由耶稣基督的血而得救赎。儿童一离开人世，就被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约瑟·斯密在1836年1月21日得到异象，他如此描述该异象的一部分，后来记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37篇第1节、第10节。诸天在我们的上面开启，我看见神的高荣国度和其荣耀，我也看见所有未达负责年龄就死去的小孩都在天上的高荣国度中得救。
经过水的洗礼后，我们透过按手接受圣灵。
福音要求浸没洗礼以达到赦罪的目的。洗礼一词原文的意思就是如此，即埋葬或浸没。我还相信借着按手而来的圣灵恩赐，使徒行传第2章第38节，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的讲道可为明证。如果不以赦罪和获取圣灵的观点来做，与其为一人施洗，不如为一代沙施洗。水的洗礼只是半个洗礼，如果没有另一半圣灵的洗礼，是毫无用处的。救主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第3章第5节。丹尼尔·泰勒记下先知1833年在宾夕法尼亚州春田的演讲。他在这里短暂停留，在我父亲简陋的木屋中传道。他读到约翰福音第3章，在解释第5节时说，从水和圣灵生的意思就是要浸没水中以达到赦罪的目的，以及随后接受圣灵的恩赐。这是透过持有神所授予的权柄之人的按手而赐予的。重生是透过教仪从神的灵而来的。洗礼是为接受圣灵恩赐做准备的神圣教仪。圣灵恩赐则是圣灵得以施助的管道和关键。借着按手赐予的圣灵恩赐，除了透过正义的原则外，不能透过任何其他原则来接受。如果我们企图以神指定的记号或方式以外的途径来得到圣灵的恩赐，我们会得到吗？当然不会。所有其他的途径都会失败。主是说一不二的，我会祝福你们。为得到这祝福，必须使用属于圣职的特定关键语及记号。彼得教导的记号就是悔改和赦罪的洗礼，加上圣灵恩赐的应许。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得到圣灵的恩赐。见《使徒行传》第2章第38节。圣灵和圣灵的恩赐是不同的。哥尼流在受洗前接受了圣灵，那是因为神要使他确信福音真理的力量，但是一直要等他受了洗才能接受圣灵的恩赐。倘若他未曾接受这记号或教仪，那使他确信福音真理的圣灵就会离开他。见《使徒行传》第10章第1至48节。在他服从这些教仪并借着按手礼接受圣灵恩赐之前，按照神的律例，他不能医治病人或命令恶灵由人身上出来，要恶灵服从他。因为正如对示基瓦的儿子说过的一样，恶灵可能会对他说，我们认识保罗，我们也认识耶稣，但是你们是谁呢？见《使徒行传》第19章第13至15节。1839年12月，约瑟·斯密一行人到华盛顿首府为密苏里圣徒所遭受的恶劣待遇求偿时，约瑟·斯密和以利亚·西比写了此信给海伦·斯密。在与美国总统会谈中，他询问我们的宗教 和当时其他宗教有什么分别？约瑟弟兄说，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洗礼方式和圣灵恩赐的按手礼。我们认为其他一切要素都包含在圣灵的恩赐当中。
圣灵的恩赐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平安、喜悦、神圣的指引和其他恩赐。
我们相信现在享有的圣灵恩赐，就像使徒时代的人享有的一样。我们相信圣灵的恩赐是获得圣职和组织圣职所必要的。若没有圣灵的恩赐，没有人能蒙召在圣宫中担任职位。我们也相信预言、方言、异象、启示、恩赐和治病。若没有圣灵的恩赐，我们就不能享有这些。我们相信古时的圣人被圣灵感动而说话，也相信今日的圣人借着同样的原则说话。我们相信圣灵是保惠师和见证者，相信圣灵帮助我们想起过去之事，带领我们认识一切真理，并向我们显示未来之事。我们相信除了借着圣灵，没有人能知道耶稣是基督。见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我们相信圣灵的恩赐之完备、力量、伟大和荣耀。1847年2月，约瑟·斯密先知在殉教大约三年后向百翰扬会长显现，给他以下这项信息，告诉人们要谦卑忠信，务必要保有主的灵，那灵就会指引他们做正义的事。要谨慎，不可不听那轻巧的声音，那声音会指示你们该做的事和该去的地方，并会结出国度的果子。告诉弟兄要敞开心怀，培养坚定的信念，并在圣灵临到他们时能随时准备好接受他。他们可以分辨神的灵与其他的灵，神的灵会向他们的灵魂说出平安和喜乐的话语，也会将恶意、怨恨、争斗和所有的邪恶逐出他们的心，使他们只想为善、行事正义，并建立神的国度。告诉弟兄，如果跟随主的灵，就不会出错。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复习约瑟·斯密先知谈到他和奥利弗·考德里以及他父亲受洗时他心中的感受。你还记得自己或家人朋友的洗礼会的情形吗？不妨把这些回忆写在日记或生活历史中。本章有好几段话是约瑟·斯密给已受洗者的信息。你觉得为什么需要提醒已受洗的教友这些真理？研读这些教导时，你得到哪些新的见解？对不相信必须洗礼的朋友，你会怎么说？对相信婴儿需要受洗的朋友，你会怎么说？为什么缺少圣灵的恩赐，洗礼就毫无用处？约瑟·斯密说，圣灵和圣灵的恩赐是不同的。就你个人的经验，圣灵的恩赐为生活带来哪些祝福？为何复兴的教会和其他教会在洗礼的方式上有显著的不同？为何圣灵的恩赐也有显著的不同？其他一切要素都包含在圣灵的恩赐当中，指的是哪些方面？想想看，你要如何生活配称，才能得到并认出圣灵的提示？相关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26节，罗马书第六章第3至6节，尼腓二书第31章第13节，尼腓三书第11章第18至41节，摩罗乃书第8章第1至23节。